对，
没什么问题，
晚上
可
不
以。
行。弟兄姐妹们，大家新年好啊！
你好，
很难哈，我们主日学正好赶到呢，就是星期天哈的这个和这个春节呢是赶到一天哈，所以今天既是大年初一啊，新年的第一天，同时呢。今天也是基督徒赞美敬拜我们神的一个美好的日子啊，所以我们真的是大家欢喜快乐的相聚在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一起来赞美敬拜啊，今天是格外的喜乐，格外的蒙恩啊。那么那个。看到很多姐妹都穿着红的衣服哈、真的是满了喜庆的气氛，很开心。好的，我们先一起有一个简短祷告啊。在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真的是一个特别喜乐的日子，这是我们这个中国我们民族文化里面的一个新年的日子，今天也是我们一起来赞美主的这样的7日的头一日，我们众弟兄姐妹来到主的脚前，一起来学习主的话语，一起来蒙主的祝福，实在是满了欢喜，满了喜乐，感谢赞美主啊！在这样的日子里，我们也彼此说新年快乐，但是我们的意思不一样，因为一切好处不在主你之外，而且你也教导我们常常喜乐啊！主啊，我们也彼此说万事如意，但是我们知道。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是愿你的旨意成就。主啊，我们也说愿你蒙福，因为福是从天而降的，是来自神的祝福。所以在我们心里，我们这一天的喜乐都与你相关。我们感
啊，
谢
对
赞
呀。
美你啊，一切赞颂荣耀都归主圣灵。谢谢主。今天我们在你面前的学习也求你特别的赐福与我们同在，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天因为赶上春节了哈，我们就稍微花一点点时间呢，把这个春节，我们也稍微介绍2句哈。因为我们作为基督徒呢，我们也应该呢有，真的是有。宽广的哈一个知识面哈，那稍微简单一下，春节今天大家知道今天是什么年吗？这
去年，
是个俗语啊，如果用标准的说法呢，从这里面讲，能找出来吗？是什么兔年？
卯兔，
卯兔只说了一个卯字啊，本来是没有兔的哈，卯年，什么卯呢？是从这里边来找，天干和地支里边各取一个字，大家知道什么卯吗？我看大家有点发懵了哈，我们都是中国人呐。
你卯，
癸卯，
说对了，但那个字不念癸，念癸，癸卯年啊，这是标准的中国纪年，我们中国人不用这个纪年啊，还不到这个，也就70来年吧，啊，而且即使今天呢，我们的中国人的这个日历哈，除了2023年之外呢，他还会写上今年是什么一个，
阴历，
今年是什么年份啊？那么我没找个带个东西哈，是那个癸卯年，大家稍微看一下哈。天干地支呢？天是10个数字啊，甲乙丙丁啊，戊己庚辛壬癸。那么地支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一个是十，一个12。那么年怎么算呢？今年是甲子年，明年就是乙丑年，后年是丙寅年。但是大家看到没有？到了癸酉年之后，下面怎么论呢？然后呢，就把这个甲挪过去 啊，就什么假虚言，所以呢他老这样错，那么多少年满足一个轮回呢？最小功倍60年啊，所以呢60年一个轮回啊。那么在这个轮回中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哈，今年是兔年哈，是卯，卯年呢，那么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这个卯，它在轮回过程中呢，它一定跟某几个数字能碰上，跟某几个这个天干的是碰不上的。今年什么呀？癸卯年。如果再轮的话呢，他们会轮到一个乙卯年，永远不会出现甲卯年。为什么呢？大家回去算一下就知道了，因为它是偶数的，它轮的时候呢，它永远轮不到，所以这里面只有5个年是和卯年相配的啊。那么这个是非常早哈，在商一定是有的，整个中国的历史纪年没有断过。为什么没有断呢？因为这个轮回它可以不断，不然的话，你想今天是那个唐玄宗天宝什么什么年，过两年呢，过些年呢又成了什么康熙年，又成了雍正年，他不断的换年号，那你怎么记呢？好的，这个不断，所以呢，我们能准确的推出任何一个日子来，所以这是中国这个纪年法中特别宝贵也特别重要的，因为武则天她一年就换几个号啊，可是呢这个不能动啊，所以这个日子是很准确的。我们上次讲过西方纪年啊，在这个在那个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前，他的纪年是靠什么纪年的？他怎么统一的？他没有一个统一的纪年吗？我们中国这么大的广阔的领域都有这个天干地支，造成了这个纪年的一个准确和清楚的一个过程。那么外国靠什么呢？我说的是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前，上次提过，大家还记得吗？主耶稣纪年是后来的事，对吧？公元纪年是后来定的啊，这是之前是什么呢？是奥林匹克运动会，想起来了吧？4年1次奥运会，它延续了1000多年，所以呢，大家就会说是哪次奥运会之后的那一年发生了什么事，所以那是西方的一个纪年法哈。那么我们在这里面呢，稍微看一下这个卯字哈，这个卯字呢，有关于方位。有关于时间啊，稍微大家熟悉一点，这个卯呢方位属东方啊，所以卯跟春天有关系。你看那个卯字哈，它是两扇门正在打开，它是正在打开的门，所以表示一个起初，表示一个开端啊，所以表示一个开始发生啊，开始这个产生出来哈，所以它有这样一个意思。那么方位它属东方，月份呢是2月，今年有什么特点？谁注意过？闰二月，今年是个大卯年啊。一般的讲闰二月，闰哪个月，那么那个季节会感觉长啊，所以今年春季会比较长。时辰呢，我故意没写，有人知道吗？卯时是几点？是几点？
应该是5、6点。
OK， 非常对啊，早晨5点到7点。卯时之后是什么呀？
晨，
所以叫早晨啊。7点到9点，早晨，所以这是晨时。那么卯时，大家在古代说点卯，都听过这词儿吧？就是古代上班呢，就是打卡，哈哈，今天叫打卡，古代叫点卯。是卯时要去这个开始工作，所以呢卯时去点卯，表示我到了哈，今天朝廷那个一个召集这个群臣的会议，我到了点卯 啊，都是很早的，所以哈、啊，古代他判晚了以后呢，就会很早醒来不敢睡了，只能在那里打盹哈、啊，等着这个卯时，然后赶去朝廷。所以那个杜甫还专门写诗表达过这个他的这种尽忠报国的这个心哈、啊，不敢睡觉。所以那个点卯的意思，这是简单的一点知识性的哈，因为今年是兔年，跟大家稍微说一下。那么说一下这个在圣经中兔字出的不多啊，但是有啊，摩西五经中就都提到过。那么说兔子是洁净的动物还是不洁净动物呢？啊，知道为什么吗？
真的。
对，道教不分皮啊，所以不洁净。如果是犹太人是不可吃的啊。那么但是呢，这个大家知道哈、啊，在古代哈、啊，在那个摩西五经的时候呢，是要怎么样呢？那个献祭要用什么来献祭呢？
用牛羊，牛
羊还有吗？斑鸠，如果你想记准什么可以献祭，看第一次献祭《创世纪》15章，《创世纪》17章，就是那个正式的献祭仪式，整个圣经最细致的就写在那一次，那是第一次亚伯拉罕来献祭，神告诉他用什么，有牛有羊啊，那次没有公山羊。你仔细看就知道，创世纪17章为什么没有公山羊呢？因为那个祭无关赎罪，公山羊跟赎罪有关，所以那里边用的是这个母山羊啊。那么还有鸽，注意哈，为什么神只允许这两种动物呢？牛和羊。你要去看创造，看创世纪1章，创世纪1章里边当我们说世界上有无数的动物植物，我们会说这个虎豹属于猫科啊，然后呢狼呢属于狗科，然后还有什么鹿啊骆驼呀都属于什么什么科，对不对？这是人的分类。你看神创造时候神怎么分类，你要学习神的动物分类学。然后呢大家看到24章第一章24节，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第一个说什么？第一种，神一张口先说的地要生出活物来，先说的什么？牲畜。好的，为什么是牲畜？在人的分类学里，牲畜算一类吗？你看你去学生物，你去学动物，它肯定没有牲畜这一类。可是神先说牲畜，大家想一想为什么？
古人。
No, 我们太中国人了，太喜欢吃了。
献祭了，
不是那时候也没有献要求。这里边是神的爱呀，神爱你们，神还没有造人之前，一切的作为都是为着人，在一切的动物中，唯有牲畜是为人造的，它的位分就最高，明白吗？不一定是要吃啊，
献祭。
比如牛马，它是为人种地、拉车、征战，对吧？羊啊，所以呢，这里面他特别提到的是牛和羊哈、啊，牲畜包括马哈、啊，也包括这个猪啊，这个包括甚至兔子、啊、都包括。但是呢，在这个大类里边呢，它不符合人的动物学的分类，对吧？人肯定不能把这个羊跟马啊。这个猪跟兔子肯定不能分成一类，这是不同的类，但在神眼里这是我为你们造的。为什么这个牛羊可以驯服成为人所使役的工具， 因为神给了他这样的一个能力，神一造他就为人造的。你试试去把别的动物弄来啊，让他来拉车试试，你不可能驯服他。那个斑马跟马长得差不多，你试试让斑马拉车，你训练他什么时候能训练成？他里边没有神造的那个能力。所以人说啊、哦，我们驯服了什么什么，你要谦卑在神面前。若神不给他这样一个许可你驯服他的能力，你永远没可能使用他。所以神把牲畜放第一位，就是因为他被人所使用，为着人而造，所以他排在最前面。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嗯、啊，然后后面才会有其他的动物。在每次提到的时候，牲畜都会单独说出来，先说各从其类，然后说牲畜。所以你要感恩呐、啊，这是神莫大的恩典。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一点，你那个领受呢，就很一般就读过去了。可是你明白以后呢，你心里不感动吗？啊，你在圣经中处处可以发现神的恩典，神怎么样，他满心意的为着人啊。好的，那么兔子哈、啊，它属于牲畜，但是呢，兔子是不可献祭的啊。献祭，我这个话题说起来，就因为涉及到牛羊啊，因为牛羊呢，它没有把马数进去啊，因为马是征战用的啊，牛羊是供人使役啊，役是劳役的那个双立人那个役啊，大家知道，并且呢，可以它的毛皮肉都可以为人所用的啊、所以呢，那么由于它又是为人造的，所以它也可以代表人，这就是为什么用它来献祭。在动物中，唯有人为人造的这个动物才可以代表人献祭，这就是牛羊献祭。那么呢，还有呢，就是神有一个说法啊，就是这个分蹄祷教是一个条件。那么猪分蹄，但是呢它不祷教；兔子呢它是祷教，但是不分蹄啊，所以呢都属于不洁的动物。但是我们中国文化呢，古代啊，这说起来很古了，因为中国的文化有一个断裂，这个断裂是在商周之际，在商朝之前是非常注重这个祭祀的啊，他对这个天地的信仰很深。那么到周呢，这个历史的这个就被打断了。这里面有一个原因啊，因为在之前呢，他这个人在最早的时候跟神的那个天然的联系是比较深的啊，他就算是不认识耶和华真神，但是呢他心里关于神的概念是很强的，因为这是什么呀，这是神放在人里边的，神把永远放在人里边，对吧？所以呢中国人也献祭。但是到了周的时候呢，就有一个问题，周灭了商，周是商的各个邦国中的一个啊，就像中国有很多省，然后呢有一个省，比如说河北省把中央灭了，然后呢天下归了河北，那么州就存在这个问题，他怎么样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呢？他明明是推翻了前朝，是一种革命造反的行为，革命这个词就从这里来的，因为命是天命，他的天命是被你夺去的，不是天拿走的，所以这叫革命。那么周就要解释自己合法性，那么他的合法性来自什么呢？所以他就说呢，天命的是有德者居之，我是有德的，所以从周开始强调德，强调道德，这就构成了中国从周以后一直到今天，道德文化在中国的这个里边是中国的文化里边是非常强的，这是一个来源啊。 因为后来不断的有推翻，那都要讲我比他好，那要讲我比他好就要数他有多坏，所以你看商纣王最后一个商王就被认为是最坏的，他要不是最坏的我凭什么要反他呢啊，然后秦始皇这个秦朝也是坏的，所以要反掉，每一个新的朝代起来都会把前朝说的特别坏。那么这里说到献祭的问题呢，在中国古时候呢，商以前他的献祭哈是很重的，到周以后呢他也要讲这个，但是呢这就越来越表面化，这就是中国文化里跟全世界很大的不同，在于他没有宗教。为什么没有宗教？从周这个时候呢这个衰落的。那么兔在中国是可以献祭的，但是献祭的时候它就不叫兔了啊，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明氏啊，明是明亮的明，氏你很难打出来，就是一个木字旁，旁边的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指示的示。我们知道指示的示就是那个神呐、啊，那个氏字旁对吧？氏一旁，所以呢那个氏字。它表示神的意思啊，这是关于兔的一点。那么兔的特点是什么呢？兔的特点是非常善跑啊，我们一想到兔它就是逃之夭夭的动物，那么加个走之旁这个就成为翼啊，其实这个卯字啊加一个木字旁是柳啊，这个留学生的那个柳、那上面其实也是那个卯啊，稍微改成点儿了啊。那么那个柳树是植物中最早绿的，所以它也是中国的二月，三月嘛，对吧？所以那会儿柳树先绿啊。而且呢，这个兔呢，加一个宝盖，兔宝盖就是冤。因为兔子在人心中是比较无辜的，所以呢把它扣起来真的是这是中文中那个加个走之翼呢，就是走之就是跑啊，所以兔子特点就是跑。那么安逸是一个引申词，这个从哪来的呢？是因为呢那个在商周时期呢，有些人看不惯社会政治污浊呢，他就逃离这个世界做隐士啊，隐逸起来呢，他就不去世界上去奔忙了，所以呢隐逸就引申出一个休闲散，所以后面安逸呢它不是本意，它是引申出来的啊。这关于这个兔呢给大家
讲，
那么有两个意思呢是我们从这个兔中可以学到的，就是创世纪提到了什么呢？就是索德玛俄摩拉被焚烧的，被硫磺火焚烧的时候，然后呢天使拉着这个罗德要脱离这个灾难，然后有一句非常震撼的话，这句话是最好做传福音的话，大家可以看看啊。可以来读一下，大声读出来，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被剿灭。这里边好几个逃，逃都可以用意来表达，在古汉语中都可以用意来表达啊，跑得飞快，像兔子那么快，逃离罪恶，逃离被毁灭之地，逃离这个神的惩罚，逃到哪里去呢？希伯来书说得很清楚，我们再看一下啊，我们刚学完，大家肯定还很熟悉。照样神愿意那 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免定。所以你注意，逃往避难所。那么这两个，前面一个逃离罪恶，逃离死亡，可是逃到哪里去呢？不是逃到那小山上，是逃到主耶稣那里去。主耶稣是我们的逃城，这也是在旧约里边的定了六个逃城的那个原因。我们知道圣经都是七，为什么这是六呢？因为第七个是主耶稣，旧约从没来。这六个你看神多体谅，分布在河东河西不同的地方，让你不管住在哪里都很方便的能逃到你最近的那个去。感谢主。我们在这里边呢也了解一点中国的文化，也更加的认识我们神的恩典。这是一点那个格外的新年的一个信息哈。好的，下面呢我们来接着我们上次的学习。这两次的学习所讲的内容呢，可能大家觉得好像离约翰福音远了点哈。但是呢这是一个预备。我也一直在想是怎么样能够把这个内容呢又适当的哈告诉大家，同时呢又不占用过多的时间呢。那么上次呢我们提到了以弗所，这个约翰福音是写在以弗所的。这个信息呢很多人没有注意就觉得你问约翰福音在哪里都约翰写的。谁哪不知道，有关系吗？写在上海写在天津有差别吗？对吧，大家不会觉得。但是如果你细读的话你会觉得有关系。那么这个关系呢我们在这里呢就要提到了其实这个背后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因素呢，就是神做事很奇妙。他有些是让你明明白白看在眼里，让你看的过程跟神同喜乐同愤怒。你如果心里能带出这个感觉，你旧约就能读懂尤其那个先知书那个先知那么大的愤怒，那是神的愤怒。先知带出神对那个先知看到以色列人那么苦难，他的那个眼泪，他的那个哀痛，那都是神的哀痛甚至呢先知经受的那种妻子背叛的那个经历，那是神经历的，他的妻子，他所爱的以色列人背叛他的经历。所以呢这是让我们看见的。还有神在很多地方都做事，但是呢有些神的做的事呢没有让你能够睁眼看见，但是圣经里有的时候它是有痕迹的，有的时候没有痕迹的。中国几千年来好像神没有眷顾，但是神在这里边眷顾呢，以后我们要有机会会谈到。若不是耶和华为我们存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难道中国历史上的罪恶不该被清算吗？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这个罪恶还没有清算的时候，我们感恩神保守。今天中国在世上我们真的都要感谢神。那么怎么理解神的保守呢？这个也作为一个课题大家去想你要在你的历史中你的文化中深深看见神的恩典那么以后呢我们有机会呢也可以分享。今天呢我们分享一个大家没有意识到的，就是关于西方文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大家想想为什么新约是推向希腊文化圈的这是一个事实，我们都接受我后面呢需要话呢再详细的说一下。现在我们看上次说了以弗所这个城呢 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中国的上海。中国的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啊，经济、金融、文化、科技、生这个产业的中心都在上海啊，所以呢，以弗所是这么个地位。以弗所在这个第一世纪，大概除了罗马就排到它了啊，就是这么重要。所以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我们如果今天到那看看，一片废墟，如果你会看的话，你能从废墟里看到它的辉煌。那么下面说一下，啊，这个上面都是提过的哈，它是省会呀，它是这个希腊文化，而且希腊文化很重要的一个城市。然后我们看第二点哈。以弗所教会的建立和传承哈、啊，这个话题里边呢，你知道是谁建的吗？我让大家做这个作业嘞，我跟大家说了，大家做这个作业，你关于作者了解多少，关于作者写作的时间、写作的地点，我都要求大家做了。不知道大家现在有谁能讲一下这个，关于这个地点以弗所，那我们现在都不说是以弗所。做成了，我们说这个教会，这个大家总知道吧？保罗建的啊。然后关于这个教会，你还知道什么？对。对，老约翰就是写这个约翰福音的作者，他长期留在这里啊，不是就一短暂的时间，长到什么程度呢？可能超过我们想象，因为他寿命很长，活到了将近百岁，所以他大量的时间都一直是在以弗所。还有一个重要信息，主耶稣的妈妈老约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托付他的母亲给了约翰，使徒约翰就把这个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接到了自己那里，然后呢就带到以弗所。所以主耶稣的母亲以后来晚年一直生活在以弗所，并且安葬在以弗所。如果今天去以弗所去旅游，会看见主耶稣母亲玛利亚的坟墓。啊，那么还有呢，大家想想，以弗所亚基拉百基拉在那里服侍了很久啊，保罗在那里服侍怎么样？对，然什么时候见的呢？是第二次。对，嗯，感谢神啊，我们有些这个姐妹读经读得很细致啊，读经一定要这样。你如果粗读的话，你只是哦，这个事我听说过，是谁、什么时间啊、过程啊，这里边的这个很多的细节呢，你就不一定读得到啊。是第二次见的啊，第二次旅行步道。然后第三次呢，保罗就留在那里，主要在那里。正是因为在那里待了差不多三年左右，所以呢，因着他在那里把这个福音传遍了小亚细亚，因为他省会嘛，各地的信徒都过去，所以传遍了小亚细亚，以至于有一个叫以巴福的人，然后呢，再把这个福音呢，又带到他自己的老家，就是格罗西。所以你会看到呢，从这个以弗所，它就像一个中心城市，它具有强大的辐射能力啊，所以才会说保罗把福音传遍了小亚细亚啊。那么还有有一卷书就叫以弗所书啊， 这一卷书在整个新约里边，从启示的角度，我其实提过不止一次，是最高的。保罗书信中最高的启示就是以弗所书。那么，这个以弗所教会呢，在启示录中七个教会里，七个教会是主耶稣跟这七个教会的互动，大家注意啊，是主耶稣跟七个教会的互动，不是那个约翰跟那些教会的互动。那么第一个教会是哪个教会？这是第一个教会，神拿他为头啊，拿他为头啊，老底亚为底，所以你能看出来啊，这是这里面显示出他的位分，因为神做事一定是有他的原则，有他的规矩的，不会是啊碰巧第一个是以弗所。那么这些呢是关于以弗所的信息啊，以弗所教会。那么这个教会呢，建在这个城市，这个城市呢又是一个希腊的城市啊。那么新约后来的拓展一直是向希腊文化所代表的西方世界啊。那这里边呢，我们可以知道呢，是神有一个带领。我们稍微的补充一下第三点哈，以弗所城。以弗所城呢，在那个世界哈，这个都是不认识真神的时候呢，每一个人每一个城他一定是拜偶像的。有一个特点就是，如果你不认识真神，你拜偶像一定不是拜一个，所以是多神信仰。但是呢，整个希腊文化有一个特点，哎，他在众神中呢，再领一个，他领着一个呢，说这个神是我们这地的主神。那大家知道以弗所的主神是谁吗？这个其他弟兄姐妹听到了吗？知道是谁吧？亚迪米女神。当时不就为这个起了大骚乱吗？对吧？亚迪米，这是圣经的翻译，它本来哈，这希腊文是阿尔特弥斯啊。
我写一下啊。没了 ，OK 啊，算了啊，也不一定很重要。阿尔特弥斯，大家如果注意到去年11月16日，
美国发了一个绕月的一个火箭，然后又回来，那是为后来人类登月做预备的。那个火箭的名字叫艾尔特弥斯，就用的亚迪米，因为今天世界的翻译不用亚迪米，他用那个词艾尔特弥斯啊。为什么呢？因为是月神啊。在罗马的，我们现在说的都是希腊的哈，在罗马文化中呢，他就是戴安娜啊。每一个城都有他的主神。我问一个，这个雅典城的主神是谁？
雅典娜
，一点没错哈。那个哥林多呢？哥林多是阿弗罗狄特，这是希腊语。用罗马语来说，我一说大家都知道，维纳斯。好的啊。那么这是他的这个宗教情况啊。那么最后重点我们要放在以弗所的文化上。以弗所呢是非常典型的希腊文化，其实这个说法就不对哈。他根本就是希腊人，希腊的城，比如说 这看见一个中国人啊，他是中国文化，你就觉得有点好笑了哈。他根本就是希腊的，跟后来的今天我们说土耳其是没有半毛钱关系的。几部所谓历史名人呢，我们这里只说一个啊，非常重点。希腊最重要人物都是什么人呢？主要是哲学家。所以他的哲学家是谁呢？可能那个子龙弟兄知道吧？这个地方的最著名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啊，赫拉克利特这个哲学家呢，其实他本身他是贵族，他可以继承王位的，他都放弃了。然后呢，他写了一些书，流传的不多。啊，他的书特别隐晦，他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他提出了罗格斯的概念，这就是这个约翰福音一开始说太初有道，这个道原文就是罗格斯，但是呢放在英文翻译中呢，就把这个罗格斯翻译成了 word。然后呢我们中文翻译成了道啊，所以也有人呢就说太初有话啊，因为它是个 word 嘛，这个语言嘛啊。那么这个概念是出自以弗所城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啊。那么他还有很多名言，比如说人不能够同时踏入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等等哈、啊、这是这个哲学家的观念啊，因为这些哲学观念呢带来了什么呢，就是整个希腊文化是崇尚什么呢，我们在圣经里看过哈、啊、这个犹太人要什么，要神迹啊，然后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了、啊、要什么呢，要智慧，所以他们非常的崇尚啊。大家知道哲学这个词它的原文可能很多人知道，因为牧师讲到也经常提过，哲学这个词是它是两个词组成的啊。比如现在我们随便说一个词文化，那就是文和化两个字组成的，组成了一个词，哲学是两个字组成的一个词。那么那两个字是哪两个字呢？有一个字小车一定知道，跟他的名英文名字有关。
智慧。
你的英文名字索菲亚对吧？索菲亚什么意思呢？智慧。然后呢前面加一个斐劳，斐劳是爱，爱智慧，这就叫哲学。啊、
嗯。
是 philosophy， 明白吧，爱智慧。啊。然后小车可以理解成爱我。这个因为在希腊人哈、啊、他推崇智慧，推崇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认为智慧是最高的，高到了人不能有智慧，智慧属天的，这个概念没错，智慧属天的，人不能爱智慧，但人可以爱智慧，所以 philosophy 现在所有的一切学科的最高的成就我们都叫它是 philosophy 的啊。一个牙医挂一个牌子，然后呢一看呢，哎，哲学博士，其实不是，表示他拿到了博士学位啊。所以这都是希腊文化的一个影响啊。那我们上次没有这个图哈，我们今天简单说一下，大家看到红色的区有，这是地中海哈，地中海呢边上有红的有蓝的啊。那么我这里要跟大家说的，大家看时间是公元前550年，它为什么要放在这一年呢，这是希波战争之前，如果放在这之后就麻烦了，看到没有，我今天忘了带一个可以指示的东西，看到那边是波斯，看见没有，波斯啊， 这个这影片啊，就是波斯帝国，波斯帝国已经打到那儿了，看这边这个利比亚这边都还没动啊，那么就是这个土耳其半岛这边，所以呢再往后波斯打过来，那些蓝的区域就没法划了，所以它只能是截止到这个时间啊。那么大家看这个地图啊，我是可以用这个鼠标来啊，这是一个中心的蓝色区域，这个区域就是希腊本土啊，这就是巴尔干半岛的南端啊。这个下边那个小部分，我指的这部分呢是伯罗奔尼撒半岛啊。那么这是这个希腊，上边呢是马其顿，这边是色雷斯啊。然后呢，你看到没有？旁边这些蓝色，所有的蓝色都是。所有的蓝色部位全是希腊的殖民城邦。那么你看到大半个地中海都被希腊占领了，对吧？都被希腊占领了。你看这个这西西里岛，你看几乎被他占的差不多了啊。那么这边他还占了一小块啊，然后呢你会看到呢还有一部分红色。红色是哪里啊？快靠近以色列了吧？这个地方就是腓尼基。我们把以色列一块地方叫迦南，是这个希伯来语啊，就希腊语呢就叫腓尼基。它主要是指西罗推顿。如果你看圣经中啊，有好多卷都谈到神对西罗推顿的惩罚啊。那么所以呢？西罗推顿当时的影响力非常强啊，所以整个地中海还是被两部分瓜分了，一部分希腊，一部分腓尼基。腓尼基人呢主要是在这一块啊，所以后来是罗马和腓尼基有一场大战，这场大战呢这个腓尼基败了，由于他的失败导致罗马的崛起，导致呢最后呢罗马 take over 了整个的希腊世界，所以这个腓尼基文化曾经是非常得了的，但是总体上来讲，它不能够跟希腊比。你看，包括我这个图，这个我把它挪一挪，是现在打的正欢的克里米亚那个岛，对吧？这是上面这乌克兰啊，这个。这是黑海啊，这全都是希腊文化的占领地。然后大家重点看哈，这是这个马尔马拉海啊，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那么大家看这一溜，这就是这个土耳其的最西边，全属希腊啊。根本就是希腊，那么地中海呀，好，我们大概有一个了解。为什么要了解呢？我们弟兄姐妹要明白，我们属神的儿女，神把全部的，就是主耶稣在离开世界之前说什么？神把所有权柄都给他了。那么主耶稣上走的时候把权柄给了我们，那么我们呢，其实呢，当你要面向世界传福音的时候，你要不要了解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要丰富自己啊。好，这个图呢我们就暂时看到这里哈，大家有一个了解。好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好像我没有见到有人讨论这个问题啊。新约的语言学转向，然后我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是希腊？我不知道有人会觉得这是一个事儿吗？我问你， 我们假如那位造天地的神是我们中国人的神，一直来教导我们，一直跟我们说话，派他的这个先知，差派他的仆人带领我们好几千年，突然有几百年不吭声不理我们，我们也没处找。然后呢，这几百年过去之后呢，哎，他说还是这位神，他突然说蒙古话了，你能接受吗？所以我们现在读经呢，你没有这感觉啊，都是神话。可是如果你是一个犹太人，这里边还奇特妙在什么地方呢？主耶稣一生一世在世上哈，这33年，主耶稣不说希腊话，对吧？主耶稣跟他的门徒是说犹太话，是说亚兰文的。啊，然后呢，他的弟弟他们家条件不好，我们说了，这个作者是约翰，他是受过很好教育的，他能够写希腊文，所以他能够写这个约翰福音。可是主耶稣家条件不好，好多孩子啊，然后呢，主耶稣辛苦也这个做木匠养家，然后他的弟弟们是没有接受过希腊文化教育的。圣经第一卷是他的大弟弟雅各写的，他居然用希腊文写，他另外一个弟弟犹大也用希腊文写，然后彼得根本没有希腊文化的能力，然后呢，他借助这个马可也是希腊文写，为什么他们突然全都改换了语言？没有一个人再用亚兰文、用希伯来文去接着写呢，然后都变成了希腊文了。而那个时候，即使到那个时候，彼得仍然不说希腊文。即使是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的信徒中呢，犹太信徒比例很高。啊，那么给大家一个例子啊，《使徒行传》，保罗带着一个强烈的愿望要回到耶路撒冷。要纠正耶路撒冷的一直持守在旧约律法里的问题，所以呢，他就这个一路冒着生死风险过去。很多人告诉他，你不能去，你去了那会受害。保罗知道是为着神的道而去的，他去了那里以后呢，他就很想着去教导他们。结果呢，我拿的不是我平时的圣经哈。这个位置呢，不啊，在这里，21章，保罗还做了好多铺垫。保罗为了这件事做了很多铺垫，他一路上21章，大家下来自己看看，他怎么样的一路一程一程的走到耶路撒冷，以前都没有写这个过程。现在为什么要写呢？这里边看出使徒是怎么样一个心智。结果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呢，还不错，弟兄欢欢喜喜接待。然后呢，第二天去见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的大头雅各。保罗很激动的向他们讲他怎么样啊，神用他传教在外邦人中间所行的事一一的述说了。这是一个什么呀？是一个客观的叙事。其实保罗后面他要讲神的道了，还没容他讲。大家看雅各怎么说，雅各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比你传的不少啊，并且都为，明白了吧？这就是那个焦点，都为律法热心，这就是保罗要来解决的问题。但是他从此就被带到监狱里去了啊。所以你会看到 你要知道那个时候总的基督徒人数里边犹太人的比例可能不止一半，但是神坚持用希腊文。 Why？我这里讲了一句，甚至希伯来书的作者都不用希伯来文，他是写给希伯来基督徒听的，他都不用希伯来文。所以我们相信这就是神的定旨，神定要如此。当神定义要如此的时候，背后一定有一个巨大的理由，就是如果不突破语言，就很难突破犹太文化已经形成的那个障碍，那个壁垒。所以这是必须的。哪怕是雅各不怎么会希腊文，当他写的时候，圣灵一定让他用希腊文写。我们在慢慢学习过程就会发现的，很多时候你能猜出啊，或者说你能够断定这是神的作为，这是圣灵的作为啊。那么好，既然神非要让他们用希腊文，我后面一个问题，为什么是希腊？希腊文怎么样？希腊文不得了。今天很多学神学的，哪怕你到了任何一个神学院，一定有一门课叫希腊文。我一般的，我说实在的，我不是特别主张，因为你根本学不来啊，你学不来，你浪费了很多的时间啊，你没有办法达到那个程度，然后呢，会造成很多新的一些困难、障碍、误会。今天希腊文就是圣经翻译里边的很多的这种误会就出现在这里。因为我当初呢，我只是花钱在神学院啊读了两个课啊，就是那个希腊文权威啊，那个这个王守仁啊，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90啊，至少80多。一个老牧师，也是一个老教授，他是阿尔伯里神学院，美国非常大的一个神学院的一个新约系主任，他在那里教了40年，做系主任20年，他是全世界公认的一个希腊文权威，而且呢他还是个华人，所以他台湾人，他会用中文来讲。他就举了一个例子，我印象很深刻。他说，如果你读一本书，上面写着司机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对路人说小心，大家都懂吧。可是过了几百年，有一个人也拿起这本书读，司机探出头来对人说小心，小心就是 small heart， 就是一个小的心脏。也没理解错嘛，中文就是这俩字儿，可是这两个字和他原来要表达意思怎么样呢？差得很远。今天这个希腊文的意思就在这里，它是那几个字来表达意思，可是你理解的，你只是从字面上，它那个文化背景你都没有了，你很难的。这个不说哈，这个任何一个语言都有这个问题，最难的在什么地方呢？它的语法。它的语法复杂到什么程度？我不说别的，光说这个时态啊，我们英语知道有时态，英语时态也就10来种吧，我们常用的不就那几种吗？你就用混了也没问题，大家也能明白啊，我们听个意思也能过得去。但是希腊文的时，现在我们今天世界上啊，大家公认最比较严谨的语言就是法语啊。但是希腊文研究到什么程度？它的时态有64种。你要知道，我们中文是一个没有时态的国家，我们中文动词是没时态的。我们的时态呢，是用 现代是用语，是用一些助词来表达的，啊，用副词和助词。古代呢是用句子结构来表达的，根本就没时代。那你怎么用那64种时态你能分辨清楚？真的是很难，绝对几乎无可能。那么一个语言的丰满程度，它的表达的精致和准确性，包括在两个大因素里，一个是词汇，一个是语法。那么这两点希腊人就把人累死了啊，所以你与其花了很多很多时间还没有搞定它，有一个工具能够参考，我觉得差不多啊，因为几乎无可能，因为这是你里边没有的，你要有啊，这个词儿啊，这个在英文中啊是代表 apple， 在中国中文中的是苹果，我就把它对起来了，这个很容易，可是你语言里根本就没那个时态，你没办法，你找不到对应。你，我跟大家讲哈，当初翻译圣经最难的什么地方呢 ？God 这个词儿怎么翻译？中文中不是没有对应的，这个对应的词能用来对应吗？哇，宣教士们都要吵起来了，打起来了，为什么呀？有一个词叫神，有一个词叫上帝，用哪个？上帝。这个概念和圣经里的这个神的概念，什么地方 match， 什么地方不 match， 神又怎么样？在我的观念里边，我宁可选用上帝啊。这个我知道一些有一些牧者他是不太用神的，为什么呢？神这个词在中文里边比较 low 啊，装神弄鬼呀、啊，神乎其神呐 啊。这个词儿都不是很高的，而上帝你不能拿上帝这个词开玩笑的，所以呢我个人还是赞成用上帝的所以这里边你看我们就拿这么几个词来表现，你就能感觉出来。我在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是什么呢？这个达尔文说进化论啊，这都是人发明创造出来，然后大家还觉得真的是进化。你看现在又有电脑，又有笔记本，又有手机，这不是进化吗 ？No， 这些都不算什么。真正的进化，你看在哪里？语言文字是最根本的，对不对？语言文字是最根本的，因为神用语言创造世界。可是语言在所有的民族文化中，都是一个堕落的趋势，而且是不可阻挡的堕落。在这个过程中就证明了一个问题，就是罪性和人的堕落，就像神所讲的这个光景啊，是一定如此的。那么堕落到一个极点，一定直到末世。这就是一个神向我们启示的一个真实的人的光景。比如希腊文，那个时候有64种的动词的词，这个时态，今天没有任何一个文字能有这么准确丰富的。这是一个堕落的过程。我们以中文为例，中文啊，疾病这个词，疾和病，我们今天是一个词，在古汉语中一个字一个词。疾表示是小病，如果病呢，一般的就治不了了，它一定是回不过来了，这个叫病啊。所以齐宣王说寡人有疾啊，我有个小毛病啊。然后呢，孟子问他啥毛病啊，说出来听听。他说寡人好色。那些吧，你没有那么细致，古汉语分的可细了，你门前的这个叫齿。唇亡齿寒，因为你的嘴唇没了，你的牙齿，你的齿门齿会寒，你后面的牙不要紧，牙是指后面的啊，它分得非常非常清楚。像那个王云他们舞蹈，手的动作叫舞，脚的动作叫蹈，赴汤蹈海，因为是脚跑进去的，他不会用舞， 你今天呢，今天人在语言中，你那个词汇的不够丰富，你的概念不够清晰，就决定你的思维的这样一个过程，你很难明确准确啊，这个差别是蛮大的。我举这个例子只是要告诉大家，在整个人类社会中，语言是不断堕落不断堕落。今天堕落到哪里去了呢？今天堕落的大家看的都是网文，你看的都是什么语言，那什么文字，你看网上大家那些话啊，还有多少正经话呢？所以作为一个作者，我也很悲哀。我非常认真的写的那些影评啊，其实我知道那个传播力是很有限的，但是我还认真去写，能有一点作用，我们尽我们的力啊。那么但是我知道今天网上的文，那是今天的语言的现实，那是一个很惨重的堕落啊，而且你看到呢很难转回来啊。那么我们在这里边呢就提到这个语言的这个情况。那么希腊的语言，为什么希腊出哲学家呀？跟他的语言有直接的关系啊。所以呢，我后来引用啊，这红字，这是美国诗人艾伦坡的一个，他是游历希腊那边，然后写了这样两句话。其实伟大属于罗马啊，光荣属于希腊，这两句话在整个西方反响之强，超出我们任何人的想象。为什么呢？ Great 属于罗马啊，罗马的权力，罗马的政治啊，罗马的道路，罗马的军事力量，罗马对当时整个西方人所认识的世界的统治，那是罗马。但是呢，光荣啊 ，glory 属于希腊，因为你在这里边的一切的文明的那些内涵都是希腊的，哲学、科学、民主、艺术，希腊戏剧嘛，对不对？还有雕塑，你看看那雕塑，到处的雕塑不都希腊风格的吗？一直到今天仍然是吗？对吧？建筑全都是希腊的，所以光荣属于希腊。这两句话大家立刻就都接受了，为什么呀？它非常精确的表达了这样一个特点。嗯，最后呢，我说一下中国文化和希腊文化的异质性，就是完全不同。所以我在考虑，当我们要学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要明白这个和我们原有的文化、原有的思想观念差得特别特别远。所以我们真的要在里边呢，如果我们得着神要让我们得着的，那么我们真的要一起努力把它难死。因为那个思维的流动方式不是他有的。那我们中文就太容易了，我跟我女儿讲这个大先知书，原来给他讲过屈原的九歌，他一看哇，有好多很多类似的地方，很开心啊。但是呢，这个外国人呢，可是呢，我们进到希腊文字里边用的，因为我下面讲的几个特点，我们不是逻辑的民族啊，中文中没有逻辑，中国甚至不出产哲学啊。我们到今天，中国有哲学教授，没有哲学家。中国特点是感情强烈，特别容易忽悠，感性的嘛，诗性民族。我们中国最大特点什么呀？我们有什么辉煌啊？唐诗宋词啊，对吧？诗性民族，我最初学这个。所以那天那个司徒李牧师说你几首诗词，那都是我能背的，我们家后院的东西啊。金殿已尘埋，壮气豪来，晚凉天净月华开啊，都是脑子里就 都在那儿了啊。想得玉楼摇电影，空照情怀，好感动的啊。容易这句话啊，这就是中国人特点。然后我们进入一个绝对理性的，非常清晰的，所以这一卷福音书和前三卷很大很大的不同，就是它的背景是一个希腊式的。那么这个背景呢是神给的，因为什么呢？如果你再去看使徒行传，就明白神选了两个使徒，一个是给希伯来传的犹太人的使徒是彼得，外邦人使徒保罗。但是你会看到呢，使徒行传主要是写向外邦人传这段，留在你印象中最强的是这一段。为什么？这都代表了神的一种旨意。到后来我们讲到了，即使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希伯来的基督徒占很大一个比例，但是后来呢几乎清一色是外邦了。这是一个方向，这是神定的方向。神为什么定的方向？有他绝对的旨意，也有他的原因，甚至有神的预备。虽然这个预备呢不是特别清楚，我们下次呢用一点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然后我们就进入到希伯来这个约翰福音里去。我今天讲这些内容呢，其实给大家一个心理准备，我们要那个看到我们的一个差距，我们的一个局限。另外呢，我们真的是要存着一个，就是要甘愿领受这道的心，好好的去学习。我们学到那个道的真的内容，而不是一知半解，或者是几个字句，哦，太初有道，哦，神爱世人。我期望大家不是这样学习啊。我们几个做带领的弟兄姐妹也都有限，但是我们也都愿意呢，付上我们的努力啊，愿神祝福。好的，今天到这里，请不是，那就那个子龙，你们两个做个结束祷告。
现在先不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是吧？今天是七日头一日，是吧？也是我们啊中国的春节的第一天，是吧？我们知道你在世上是吧，赐给我们啊有各样的文化，赐给我们有这样的习俗，是吧？甚至你赐下不同的语言，是吧？我们知道你要借着这些事情，是吧？只有一个目的。主啊，就是让我们真的能够把我们带到主你的面前。主啊，就求主让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啊，真的求主让我们不去顾念啊，不去爱这个世界，主啊，不顾念我们眼目的情欲，主啊，而是让我们来真的借着你赐给我们各样的事情，主啊，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你。主啊，我们看见啊，你赐下这样丰盛的语言，主啊，你就是让我们来正确的，让我们更加完全的来认识你。主啊，就求主你真的让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有一个渴慕主你话语，主啊，真的是啊，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主啊，就更加的来认识你，看见你的丰盛，主啊，看见你的旨意，主啊，就求主你来带领我们，主啊，在这样一个欢喜快乐的日子里面，主，我们知道都是因为我们认识了你，主啊，在主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有满心的喜乐和平安。主啊，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也把我们今天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赞美也继续的仰望在主你的恩宠当中，主啊，让我们一起欢喜的快乐的这样的一起的来敬拜，主啊，也来聆听主你的话语，感谢赞美你，主啊，真的是在新的一年求主赐下更多的祝福，主啊，让我们的生命都长进，主啊，更多的来认识你，主啊，能够也愿意更加的来跟随你，主啊，虽然这个世界啊不断的在变化，但是我们知道耶稣你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把你的话语你的应许永不更改，感谢赞美主，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好，弟兄姐妹，谢谢
谢谢
新年快乐。